我有，我有麦克，有这个机会哈、啊。平常在教会服事或者讲道，很少只对妇女讲哈、啊，更少呢，所讲道的时候还有点蜡烛的哈、啊。大家就是，虽然今天我们聚会哈、啊，这个都是姐妹啊，那大家不要替我担心哈、啊，因为我有三个女儿，一个太太，所以住在家里跟住在女生宿舍差不多。啊所以也是蛮习惯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谈呢这个题目，就是你们同工跟我联络了啊。我想各位呢是家庭主妇，然后也在外面工作，在教会也有服事。我想这个几乎就是你们这生活的圈子。我想你们的先生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信主的，一般的人他的生活的范围就是工作、家庭跟教会的服事。那我想你们很有经验啊，在这个家庭里头服事。那我不知道你们工作，可能大家的时间，有的工作长一点，有的工作时间短一点，有的是 part time， 有的是 full time 啊。但是无论你做什么，我觉得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想看哈、啊，大家都做过家庭主妇，对不对？啊，你看家庭主妇跟在外面工作的不同点是什么？啊，我自己我的师母啊，她这个怀孕第一个小孩老大怀孕的时候，她工作就辞掉了，所以她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她呢，我一直非常的敬佩她，非常的敬业，在家里在教会的服事。那虽然呢她没有在外面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一个家庭主妇，你们当家庭主妇的时候，你说工作轻不轻松啊？你们是在家庭，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轻松，还是在外面工作轻松啊？很多人讲外面工作轻松，对不对？的确，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在外面工作它有一定的时间，有上班有下班。在家里呢，一般来讲你做的工作，家庭主妇你做的工作，其实呢每天从早到晚，一个星期礼拜一到星期天所做的工作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可是早上起来，你看你起来的时候，你看到家里很乱，你可能就要整理，或是帮小孩子预备好，让他们呢上学，穿衣服，叫他们起床做早餐，然后送先生上学，小孩子上学啊，先生上班，然后他们都走了以后呢，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在家里呢可能要洗衣服，可能要准备晚上的晚餐，可能要打很多的电话，可能呢家里要收拾，要洗碗等等，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下午呢可能要出去办一些事情，到了晚上要在先生跟小孩子回家之前，你需要呢把这些比方说是家里要整理好，或者是说你要去接小孩，所以你做了很多事情。到了晚上，比方说晚上你先生六点钟回来，他工作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件事告诉你说，哎，今天真累，在外面工作非常的辛苦。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一句话，说太太我真羡慕你，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因为你看看哈、啊，你从先生的眼光看来，真的家里没什么变化，早上他出去跟晚上回来，他呢看到的是没什么变化，所以他所看到的就是你这个太太在家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家里呢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我想这是一般人的这种感觉。那另外一方面你看啊，你做家庭主妇有没有薪水，有没有 promotion， 有没有 vacation， 就是很多东西你在外面做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期盼，不管这个工作再怎么辛苦，到了一段的时间你会拿到你所应当得到的工资，这是一种期盼。你做一个东西呢，你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我完成了一件事情，可能你的老板会很欣赏你，你会有一种这种荣誉感或者 rewarding 的感觉啊，或者是说你做得好可能有这个promote 的机会。那家庭主妇绝对不可能被 promote 啊，也就是你一做下去，这个就是你每天的工作，你一辈子就做的事情。 我说这个就好像呢，在古希腊的神话有一个叫西西弗斯，这个西西弗斯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样子一个希腊的神话，他的工作他力气很大，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他就要扛着一个很重很重的石头，一个圆的，他这样背着，然后背着呢，他一定要去走过推这个石头，推到一个很高的山上去，非常的累。但是当他把这个石头呢推到最高山顶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太阳就下山了。换句话说，他一天的工作就做完了。他一天的工作做完怎么样？他一定会把手一放，这个石头一定会滚下来。所以第二天呢，他又重复。我觉得这个西西弗斯他所做的工作就好像是家庭主妇，你做的工作好像都没有变。早上起你今天比方说晚上你煮晚饭，明天还要不要再还要不要煮晚饭？你今天把家里这个打扫干净，下个星期还要不要再打扫？就似乎我们都在做一些工作，是今天做了明天或是下星期还要再做的工作，看起来似乎是很不起眼的工作。好，神当时造人的时候呢，也就是人犯罪，那在犯罪之前，在伊甸园要不要工作？要，因为当时神造伊甸园呢，给亚当夏娃的这种指示或者给他们的提醒是说呢，在伊甸园里他们要看守管理生养众多治理这地。那既然是看守管理，那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呢，好像你家里如果有花园或者有菜园，你需要看守，看守什么？不要让兔子或是这些虫来吃啊。管理呢是说天气太冷，你可能要盖棉被，把这些菜花盖棉被啊，防止它冻死等等。看守管理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工作，但是在伊甸园人犯罪之前的工作跟犯罪之后的工作很不一样，同样是工作，但人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今天你，我想你如果在外面工作，工作辛不辛苦？工作本身也是辛苦的。你先生工作辛不辛苦？辛苦，他可能会告诉你很辛苦，可能实际上没那么辛苦，他要你的同情啊。但是自从人犯罪以后呢，也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受到了咒诅。那第一个呢，受到咒诅是女的，女生，女生的咒诅是什么？你要受生产怀胎之苦啊，生小孩很痛，怀胎呢很辛苦啊，生产怀胎。还有一个呢，后面还有一个咒诅什么？你们都没有受到，所以都不知道这个苦。另外一个苦是要你要什么恋慕你的丈夫，这个也是一个咒诅。恋慕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荣华今天不在我说荣华不在，他在 New Jersey 他会不会想到太太？你看，一般来讲你想想看如果说先生出差或者是到外面去，走之前太太一定会跟他讲，你到了一定要打电话，有没有？那反过来太太那个先生出去会不会跟他讲说，你在家里到了晚上7点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比较少也就常常先生出去就热不思蜀。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个恋慕你的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中会关怀他，会思念他，就想他到底现在是在干什么。所以一般来讲这样子太太一般都不知道先生在做什么，那先生一般都不知道太太在想什么那就虽然两个人甚至于住在一起那女的受到咒诅呢，我说两方面，一个是生产怀胎，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验，生产。那现在医学比较进步比方说有这个打针或是催生或是麻药等等，以前是没有的。所以以前生产呢是很可能会面临死亡只要是稍微有一些困难，像难产呢能够活的几率对以前来讲是不高的，能够活的大部分都是顺产。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候，没有什么 C-section 剖腹生产，那现在医学发达以后呢，我相信怀胎这个事情的苦还是继续存在，但是生产这个痛呢还是会痛，只不过借着药物可以减轻，这是妇女受到的咒诅。 那另外一个我说是列牧的丈夫，你看列牧的丈夫呢，你像保罗，他对夫妻的教导，保罗教导的夫妻呢，他讲得很清楚，对丈夫呢，他说你要爱你的妻子。那对妻子呢，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啊？不，保罗的教导是对丈夫来讲，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啊，而且你要爱你的妻子啊。那对妻子呢，保罗怎么讲？你要顺服。保罗有没有说妻子要爱你的丈夫？如果有，你告诉我，我当牧师好久，我还没读到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保罗告诉先生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但是保罗没有告诉妻子说你要爱你的丈夫。难道说妻子不要爱丈夫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在伊甸园人犯罪受到咒诅之后，做妻子的by default 就是他的本性就是会爱他的丈夫。这个就是恋慕的意思，就是心中怀念思想，就是专一啊。在结婚之后，做太太的一般是比较会专一，那先生呢可能在结婚之前会很专一，结婚之后呢就很喜欢什么喜出望外啊，就是不够专一的意思。那这个是人的天性，所以保罗他深深的知道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所以他要妻子呢是要顺服。顺服我说过哈，顺服谁啊？啊，丈夫不对哈，是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个自己很重要，就是这个就表示专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对这个丈夫来讲呢，保罗对丈夫的教训是要爱你的妻子，因为做丈夫的从他的本性来讲，特别是结婚久了以后，不太会爱丈夫，觉得老夫老妻何必这么亲亲热热啊。但是人受到咒诅以后呢，我说家庭受到咒诅，妇女受到咒诅，男士受到的咒诅是什么？你要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也就是工作。以前亚当也工作，但是他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那时候他工作呢是充满着喜乐。但是人犯罪以后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表示说你为要吃饭你就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呢是超过你的能力，也就是你需要非常的努力。汗流满面你可以工作啊，但是在伊甸园人犯罪以前，那个工作呢是亚当他很喜欢去做，欣然就义的，所以跟那个犯罪之后不一样。为什么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呢？因为地也受到咒诅。地受到什么咒诅呢？地要长出这个荆棘跟棘藜，也是地以前是没有野草的，你种什么下去，种苹果籽就要去，苹果一定长出来啊，种苦瓜，苦瓜一定长得非常好。但是呢地受到咒诅以后呢，你要的东西不长，你不要的东西偏偏长，这个就是荆棘和棘藜的意思。也就是因为地受到咒诅以后，人的工作才会困难啊，不然是一种祝福。好，我问各位哈，你也自己想想看，你去工作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可能大家原因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呢，我以前教会有一个人，他喜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不喜欢在家里跟婆婆相处啊，这是他的原因。有这个原因也是很正常啊。那每一个人去工作呢，可能是家里经济这个需要，也是很正常。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我们去工作是这样啊，一般来讲，从圣经的工作观来看，工作本身呢，它的意义的确是要养家糊口，这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用劳力去赚钱，这个钱呢能够让你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本身是对的，这个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啊。我有一年到阿根廷去，那时候我在那个 New Jersey， 从 New Jersey 要坐飞机去，而且那时候一去阿根廷，那时候我从来就没去过阿根廷，南美洲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说要去阿根廷的那个地方呢，所以走之前上飞机之前，我特别到一个中餐厅去吃buffet，吃得很饱很饱很饱上飞机，因为我想我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吃不到中餐，所以就吃得饱饱的中餐就上飞机了。 然后到那边一个教会的长老来接我，他就接我，就从机场接我以后，他说你一定很累了，好，现在我们去吃饭，到他开的一个餐厅去吃饭，也是中餐厅。结果在阿根廷他开那个中餐厅比我在上飞机之前吃的中餐厅大不知道大多少倍。那我在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谈说，你开这个中餐厅很好啊，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在那边生意也做得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开餐厅是干什么啊？为什么在这里开一个中餐厅啊？我以为说他很爱主啊，如果你很属灵的话，你跟牧师讲话要怎么讲啊？你开中餐厅干什么？我以为他会说啊，因为怕大家肚子饿所以开餐厅，没有那回事。他做开餐厅是为了要赚钱，中国人说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来他又拿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一个名片呢，他还是开这个汽车的代理啊。我说，哎，你开这个汽车代理很好啊，因为阿根廷很大，阿根廷很大一个国家，所以开那个这个卖汽车呢，你一定心地很好，怕大家走路太辛苦了，所以你卖汽车。他不是，他说开汽卖这个做这个 dealership 做什么？还是为了赚钱啊，这个都没有错。也就是职业，你看啊，每一个人有他的职业，职业本身没有所谓的对错或是好坏。我说这个职业是圣经所说的职业，那有些人今天我们看有些职业是不合法的，这个不能算作职业。比方说是这个啊贩毒啊，比方说走私，比方说贩卖人口，或是做这个啊这个啊，比方说是像这个妓女等等，这种不能算作职业。但是只要圣经的合乎圣经的职业，这些都是神所祝福的，都是神所许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你做生意或是你做工作，你除非说你很有钱啊，不在乎这个做工作只是为了 enjoyment 啊，这种人现在几乎很少很少。那做工作呢，你为了要得取生活上的所需，这是合情合理合法，这也是应当的。所以你们的工作呢，就是得到一些工作上的报酬，这个是完全合乎圣经的这种圣经的教导，这是许可的啊。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在除了工作本身以外，你要能够看到神今天把你放在工作这个场所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就我们跟世人呢，你说世人他去上班，你也去上班，他在那边一天工作五小时，你也工作五小时，他拿多少钱你也拿多少钱，你跟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我们工作的职，对基督徒的职业观，你一定要能够看到神要你看到的，哎，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表现。我开始说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一般三方面啊，对基督徒来讲，一个呢是你的家庭，也就是你的生活；一个是你的工作；第三方面呢是你的侍奉。那有些呢就包括，比方说社会或是国家或是 community 对你的影响，这个也可以算作一部分啊。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几个方面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对基督徒来讲呢，就多一个侍奉或是教会的服事啊，人际的关系，让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借着你展示出来。好，我说我们现在先讲工作这方面。就如果你的工作跟非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一样的，那你工作只不过为了养家糊口。我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信息哈，你一定要能够看到，就是 go above and beyond， 看到这个以外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说你工作只是为了赚钱，我想你会很痛苦。你所看到的，像以前我也在一个地方工作，有一次我停了车，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停车，我们俩一起进去，他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看我们每天来这里做什么，不是为五斗米折腰吗？好像我们所做的工作，我说工作是为了这个造福人群，报效国家啊，以前那时候写作文那些啊，好像都不见了。其实你想想看哈，我不知道你在公司上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你仔细想想看，你都是在增进人类的幸福，你都是在做一些事情能够增加这个，无论是你所居住的社会或是整个这个地球，都是在帮助某些人，可能不是直接的。 就是工作有些呢它的果效非常的直接，比方说军人他去打仗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去保卫国家。那我以前呢，我想大家都台湾来的你也了解，我有一段时间是到金门啊，那时候这个金门第一次去，那时候的金门跟现在很不一样，真是下了船以后让你这个毛骨啊悚然的感觉，因为那种战争的气氛非常的浓厚啊，无论是那个地方你看到的人，看到那边的任何的这个设置等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写信给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啊，就告诉他们，他们也知道我在金门，我说我在那个地方呢服役，就那时候服役呢就军人，你知道你很直接，你的这个工作非常直接，就是在保护家园。我说呢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最前线，而在敌人的这个刺刀没有刺到我胸口以前，我敢保证你们的安全，很伟大，很伟大。就是这种职业呢很明显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还有老师，老师每天去上课面对着小孩做育婴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教你 ABC， 我教你数学，这些小孩教了以后他就懂，所以非常的直接贡献给社会。但是大部分人，我想你们一般的工作也是这样，你这个效果是非常的间接，比方说整理文件，比方说在写这个收据啊，或者在联络厂商什么东西来来去去等等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最后到哪里去，到最后呢是对谁有帮助。那时候我工作的我的同事基督徒就问我，他说我们在这边做这个工作到底最后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报效国家，可能转了很多弯。我说绝对有，只不过是你看不见而已。所以任何的工作，我说啊，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报效国家的啊。那有人也问过我，那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烟酒公卖局，这个职业算不算正当的？这个我没有答案哈，因为我很多好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在烟酒公卖局做事。我觉得这样，只要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就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间接呢都是对人类有帮助，都是对国家的建设呢尽上你的一份责任。所以在工作呢，我说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你得到的报酬这是应当的，绝对是你应该得的，但是你看你的工作，在工作上呢你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做完一件事情，你会欣赏你这件事情你做完，但是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开始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但是经过可能同事给你的帮助，经过你的祷告，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欣赏。好像耶和华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看他每次造完的一些东西，第一天完了，第二天完了，他都会什么看所造的甚好。这个就是什么，做完以后他稍微退后看一看，欣赏一下他所做的，然后呢感激，很 appreciate 自己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工作也是这样，当一件事做完以后呢，你稍微回头过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对自己就是一种欣慰。或许你得到老板的奖励，或许同事对你的称赞，这个都是在家里比较难得到的啊。那当然加薪啊，或者是年终的这种考绩等等啊。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在工作你能够突破的时候。比方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很难，没有办法能够冲得过去，这时候你可能需要的就是祷告。那神呢常常会用一些奇妙的方法来度过这些困难，这个也是你在工作当中可以学习的。另外一方面呢，你在工作中可以学习团队的合作，特别是人际的关系。比方说在家里你每天所面对的就是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小孩，就久而久之呢就已经习惯了，大家应对自如，他知道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这种关系呢，因为是固定的，因为是血亲血缘或是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呢一旦结合以后呢，基本上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但是同事的关系呢是不一样的，他不一定要买你的账，他不一定要爱惜你，他不一定要听你的。 所以在工作当中呢，无形当中你可以在同事彼此合作之间，你可以学习到一些团队的合作，比方说做人处事、谈话应对、你的举止，这些东西是在家里是学不到的。而这个也是工作，我说你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也就是你学习的一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失、自己的亏欠。那工作场合呢，我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讲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工作地点就是你的一个传福音教会的延伸。今天神把但以理放到皇宫，神把这个摩西放到这个旷野去牧羊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的延伸。人家不愿意来教会，但是呢，神把你拆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发挥基督徒你能够成为一个光、成为盐的一个作用。像今天这个做医疗宣教的，你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辈子不愿意进教会，但是呢，几乎每一个人一辈子一定会进医院。出生的时候当然他在医院出生，但是他可能没有自觉，但是在他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会跟医院有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医疗传道在那个地方等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能够借着他的行为、借着他的职业能够把福音传给对方。我们看一段圣一节圣经好不好，在那个诗篇哈第68篇，我们看一下啊第11节啊，很短的一段，大家找到不需要去拿圣经了，我想你们会背的，只是你不知道你会背就是了。我们一起来念啊，68篇第11节，我想念一次你们就会背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找有圣经的，我们打开啊，就68篇第11节来，预备起。好，然后再念一遍，再念一遍哈，好不好？请你念一遍。
主发命令，凡好信心的妇女成了大。
好，呀、yeah ，就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曲。再念一遍哈，应这边是应观众要求啊。
第8节。
好信息的妇女藏了大局，你们要不要听我念一遍？好了好了，牧师要求好了，牧师要求。好，这节经文呢，其实他是这个作者，他是想到底波拉打仗胜利。底波拉她是一个女的啊、算是先知，她带领以色列人，就是男的不敢去冲锋陷阵，结果底波拉呢？他等于说带着这个男的将军、男的领袖去打仗，结果打了大胜仗。那这节所说的呢，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也就是妇女呢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大群，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那有人说呢，这个是毛泽东说的哈，妇女要撑起半边天。你看今天的妇女呢，我觉得跟旧时代的妇女不一样。如果你想想看以前的时代，你想想看你父母，或者你小的时候，你看这个电视连续剧，特别是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妇女没什么地位。就连续剧呢，他每次演，比方说稍微这个夫妻有一点争吵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有争吵的时候，太太讲几句话，先生呢觉得讲的不对的时候，他只要出来站出来讲一句话，马上摆平。他说：“妇道人家，你懂什么？”的确，那个时候妇道人家呢，没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见的世面有限，所以男的那时候大男人主义，特别是在家里三妻六妾等等啊，也就家里一家之主是那个男的。但是现在我们看现在的环境，就是男女平等啊。我觉得在座的哈，你一定要谢谢西方的宣教士。也西方的宣教士进去中国大陆，把这个绑小脚这个制度解除，让女性能够进入学校，啊，几个有名的学校学堂都是宣教士开始办， 啊，让今天中国呢能够就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啊。那我觉得妇女呢，今天的妇女跟男的基本上来，如果来比较的话，除了身体的结构比较软弱之外，几乎没有一样比不上男的啊。现在教育普及，你知道美国的大学，我们是讲美国的大学，我问各位哈，是这个学生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女生多。你看，就表示说受教育呢，女生的受教育的比例绝对不比男生少。你现在呢，也就是这差不多这十五年，你看一些大公司 CEO 现在很多女的，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我想美国呢，那时候那个 Hillary Clinton 在民主党选总统的时候，我说如果不是甘乃迪站出来，他支持那个奥巴马，很可能今天美国的总统第一任女总统就是 Hillary Clinton。 所以从能力比较，你看 Hillary 她呢，她现在是国务卿，可以说日理万机，还有外交这些她做得非常的好，比起以前啊这些这个国务卿呢，可以说做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知道那时候 Clinton 呢当总统的时候啊，他的太太在他还没有当总统夫人之前，这个太太呢是在美国是 top 100 lawyer 里面的 list， Clinton 还不知道排名在什么地方。所以那时候有人呢说 Clinton 呢如果当总统的话，在幕后真的掌控的垂帘听政的呢，可能就是这个Hillary 啊。所以那时候 Clinton 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听说他们呢有一次开车到乡下去，也就是 Hillary 以前他这个初中高中成长的地方，就到那里呢去加油。加油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男的就出来给他们加油，结果这个男的因为是 Hillary 的 hometown， 所以他跟 Hillary 就很熟，就聊天啊，很熟悉而且很亲热的样子。所以加完油他们就走了，那个 Bill Clinton 就是总统就问他太太说那个男的是谁，他说是他以前呢他的 sweetheart， 就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男朋友。这个 Clinton 呢 Bill 他就很骄傲说，你看还好你嫁给我，而如果你嫁给他呢，你现在呢就是一个加油站一个工人的一个女士啊，一个 waitress 等等。就 Hillary 怎么跟 Clinton 讲呢？
还好
啊，还好你娶了我，不然呢在这里的加油的就是你。好，也就是说呢，当然这故事可能是假的了哈，但是妇女现在的地位我觉得已经跟男的是并驾齐驱，无论是在大的公司或是政治场合，甚至于在家庭里头，特别是国内来的，你知道哈，这个太太非常的厉害。像武汉，我去武汉，那边的人告诉我，哇，武汉那个太太，你是不是武汉来的？
我是东北大
的。啊，说武汉那边的女的听说很厉害，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哟，现在哈，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地方，就妇女，你先生会的，你知道的，太太没有什么地方不如你的。我说除了这 physical 这种身体的力气啊，或是强壮来讲。但是我问各位哈，男的活得长还是女的活得长？女的活得长，一个是79岁，一个是72岁，还差7岁。也就是从韧性来讲是女的比较坚强，但是身体呢能够抵抗这种细菌，或者是说身体里面的结构能够 last longer 的是女性啊。这个是神创造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争议的啊。而就今天女的呢也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以前人家认为女的不可能做到的啊。那我们讲到工作呢，好，我们现在在讲家庭。说各位哈，不管你是 full time 你是 part time， 你那个你是下班回去或是你先生下班回去，谁做晚饭啊？太太还是轮流，你做一天我做一天。为什么是太太做？啊，这上海当然也有不同的。因为你看哈，很奇怪，如果两个都是 full time， 我现在讲，如果都是 full time， 都在外面工作，一起出去，一起回来，但是回来以后呢，很奇怪，这个做饭呢或者家事还是太太做， 啊，我说这个是一般性，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样，不一样的啊。但这个呢，我们不去考究，可能有历史原因、传统的问题等等啊。也就是女的一般来讲，今天就在今天这个社会来讲，她还是以家庭为主。你看过太多的妇女啊，几乎任何一个妇女，在她一生当中，她觉得最后悔的啊，有些这个妇女她做得非常好。比方说，以前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个州长是女的啊，后来她退休了，其实她年纪并不是很大，也就是她觉得她需要这个把政治上这个所做的事情告一个段落。她的先生就是所在社会上的成就远不及她，但是她要退休的时候呢，你看哈，一般如果你在公司，你看如果有这个退休的这个 retirement party。所以退休人总是要讲几句话，特别是这些高官、政府要员，他们退休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理由，除非是到了七老八十不得不退休，如果年轻一点退休，他大部分的理由是什么？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大部分理由是什么？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好，这些人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如果你回想一下哈，我也退休过哈。你回想一下，你绝对不会在退休的时候说哎真糟糕，或是很 regret 很后悔，说为什么有一个 project 没有做好，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为什么有一个 deadline 你没有按时间做好。我就要你退休的时候，这些你根本就都不在乎。你退休的时候，你所想到的只会说为什么没有多花一点时间，比方说注意你的健康，或是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家人相处在一起。我说这是人之常情，几乎99%的想法都是这样。换句话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家人，家人，家庭远超过你的工作。我想这句话对你先生也是一样的，不是说男儿志在四方，他的工作就是他 top priority， 没这回事。我身为牧师，教会如果跟家里两个都有一样紧急事情，我到哪里去？回家。我跟我的同工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顾及到你的家人的话，啊，特别是对男的执事或者长老，如果说因为你的服侍，你的家人呢怨声载道，你教会的工作你可以马上放下，回去陪你的太太。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right priority 啊，也就是我说，特别是你的工作，你今天在这里工作，你明年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啊，这里你觉得不好处，你换一个地方，或者工作觉得没有 challenge， 但是家人不能换，不能换的，这个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就必须 pay attention， 你就一定要注意，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其实工作呢，从某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只要是可以换的、可以取代的，就没什么关系。啊，以前我刚进那个公司，我看到有些中国人非常的努力，在那个地方工作，礼拜六也去工作，好像是呢这个公司没有他就会垮下来一样。但是20年以后，我看到同样的人，他们真是像大梦初醒一样。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是卖命啊，为这个公司可以说抛头颅洒热血，但是经过20年，他知道有他没有他其实一点差别都没有。今天如果你离开了，明天他能够找另外一个人，可能能力比你还强。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工作。所以工作呢，我们说是一个 option 呢，啊，除非我说是经济有压力的话，你可能对工作会比较是执着或者比较看重，啊，但是工作呢，你为了换取生活上的需要，这是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为了工作牺牲家庭，绝对是不值得的。好，我再花一点时间讲服侍哈。那主耶稣基督说，他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在约翰福音13章最后什么，若有人服侍我，他说我父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特别是一个基督徒，服侍也一定是要你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说这个服侍不是说在教会啊，这个唱歌或者扫地搬桌子，这个擦这个洗碗等等，我说的服侍不是光只是在教会这个层次范围。我觉得在家里很多服侍 其实这种服事也是一种教会延伸的服事，比方说牺牲的爱，比方说在家里呢，你愿意体谅你的配偶，好像比方说今天大家来这边聚会，你的先生在家我不知道干什么啊。如果是看小孩，你回去要 appreciate 他；如果在家里看球赛，就不需要讲了哈。也就是说，一个人你做的事情，你的另外一半他一定要有 support 啊，什么程度的 support？ 也就是虽然我们看到教会的执事啊，像我教会执事有弟兄有姐妹，大部分是弟兄，但是弟兄虽然当执事是有名分的，但是在这个名分之后，很多是姐妹在支持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弟兄在买菜 supermarket 在推车，诶，我知道他不太会做家事的，我就说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买菜很不容易，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太太呢在前面，他如果他不来买我不知道怎么买菜。也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呢，他需要他的太太扶持，特别是我们教会如果办一些比方说是聚餐等等，这些执事呢对聚餐一窍不通，都是太太在后面做联络的工作啊，做这些组织的工作，才会有很盛大的这种像新年晚会等等啊。也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彼此的支持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呢我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服侍侍奉啊，那我就把这三方面我做一个总结：家庭、工作、侍奉，我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范畴。那我最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方面怎么平衡？无论是家庭主妇啊，或是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先生，他在教会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同工，而且又有 full time 的 job， 那家里呢小孩子也多，事情很多，他的工作、他的体力、他的时间都有限，他如何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觉得一个平衡的生活是这样，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说你工作要八小时，服侍要四小时啊，然后家庭要四小时等等。我觉得如果这样分的话，就是法利赛人。21世纪呢，我们不要再走回头，变成一个20世纪的法利赛人。也没有人，圣经也没有告诉你说我们时间要怎么分，我们的精力要怎么分。但是今天呢，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就一个人他的生活是这样，不管你所做的工作有多少，不管你的责任有多大，不管你的家庭结构是怎么样，每一个人我说负的责任你不能跟我比，我也不会强求说你要跟我一样啊，不是说我是牧师，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都做了在佳美之处，但是你的佳美之处跟我不一样，比如你的环境跟我不一样，所以呢我不能说把你放到我这个框架来我来对你有所衡量。所以每一个人呢，你的工作性质跟他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有的 part time 有的 full time， 家庭呢需要不一样，但是这几方面呢，你要如何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呢？我说你以什么为中心，你的中心是什么？你看一个轮子如果它要能够旋转得很平稳很自如的话，它的中心一定要对啊，像以前的唱片或是现在的 CD 啊，就是摆进去以后呢，这个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也就一个圆的东西一直在转呢，我说就好像我们每天生活24小时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有的转得快一点，有的转得慢一点，有的发出的声音很和谐，有的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噪音，但是重要的是当它在转的时候一定是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有两个中心，我保证这不是一个好唱片，这不是一个好 CD。 如果你的生活有两个中心，我保证你的生活会这个一塌糊涂。也就是你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时间关系我马上给各位答案，不考试，那张纸不是要给各位考试的，不要紧张啊。也就是你的中心，如果你那个中心搞错的话，我觉得你这一辈子活得非常的痛苦。我告诉你那个中心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看当你主耶稣基督在你生活所有事情的中心，外面这个是轮子，轮子呢比方说在地上一直在转，它有时候碰到是沙土路，有时候是很平稳的这个水泥路，有的时候呢是很泥泞的这个泥土路等等，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是高山，有的时候呢是有水等等，但是这个轮子是一定在转，只要你活轮子就在转。那我说这个中心，只要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 就算说你的工作在人看来所谓的很不属灵，就算说你的生活很属灵，每天都活在教会里头，但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中心是什么？你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就很属灵，他心中在想什么？他的中心是什么？他 focus point 是什么？我说，如果你在家里你所做的工作中心不是主耶稣基督，你在工作所做的就是只想多赚钱，你的中心就是赚钱，你在教会服侍，你的中心就是想得人的称赞，你说这个中心是错误的中心，你不会有喜乐，你不会有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奖赏。说无论你这个轮子周边有什么东西，有的人有家庭，有的人有婴落啊，有的人有工作，有的人有小孩，有的人可能甚至有这个家庭啊，有残缺的啊等等，所以这些就是他的轮子的周围。但是不管轮子周围怎么样，不管他所经过的路径是怎么样，他的中心是谁，中心是什么？所以没有人能告诉你你这个生活怎么样叫做平衡。我说只要这个轮子是平衡的，它一定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不在乎你这个工作时间花多少，不在乎你服侍这个项目有多少，问题是你全人你的生活中心是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平衡的生活。好，我的时间到了哈，我有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彼此讨论一下。教会的发展啊，刚刚我们念的诗篇六十八篇啊，就是这个主发命令，这个报好信息的妇女要成为大群。这个呢，就是说这些妇女在教会里头，当然现在出头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当头的是男的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没有错。但是在实际上，在底下酝酿的，就是妇女在教会的地位。你看主耶稣复活，第一个他向人显现的不是他这个最亲密的门徒，而是向这一群妇女。你看大家都跑掉了，我觉得这个能够跟着耶稣，甚至于耶稣死了都还死心塌地的拿着香膏拿着墨药要去告耶稣的，是一群妇女。所以我说妇女呢，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一生当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像比方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啊，用香膏来抹耶稣，而耶稣说呢，这件事一定要纪念，在每次传讲信息的时候，福音的时候，他必备纪念。而且耶稣呢，最后给他评价说，他已经做了尽上他所能的。换句话说呢，他已经把所有他能够做的都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奖赏。所以到天国去，有一天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想只要耶稣能够跟我们讲，像那个抹耶稣那个香膏那个妇女，他已经尽上他所能的，我觉得在这个是我们最后希望的听到的话。那问题是我们在地上是不是有尽上我们的所能？我说尽上我们所能并不在乎说你花多少时间啊在教会的服侍，而是说你生活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说我们服侍我们的儿女，你的中心在什么地方？是希望他以后养儿防老。其实养儿防老这个已经过时了，因为以前呢没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所以需要养儿防老啊。所以现在呢，你不要说我现在对你好，你以后要对我好，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就是在你服侍儿女的时候，这是你的责任，你的中心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在工作上你觉得有些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勉励的？你们想想看啊，你们这一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们有没有想说你们十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这个样子？当然希望你们青春永驻哈。而我们想，因为是这样，事情你要回头看，就今天你可能所做的决定啊，你十年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对的 我说我们做事情啊，我们一定不要后悔。也就今天你做的决定，比方说出去工作不出去工作或做什么什么啊，我觉得你做了决定以后就往前走，义无反顾，不需要后悔。但问题是，你如果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要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带着一个相信神会祝福的这种态度啊，欣然前往。那早上如果你们去上班，你会不会觉得愁苦，还是觉得云上有太阳只是看不见？我觉得这些都是衡量你对工作的态度，还是一到星期五下班就很开心，因为呢有一个周末。所以我们对工作是这样啊，我觉得当然工作会带给我们一些在体力上的这种重担，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因为工作本身，我说工作本身呢是神祝福，但是因为犯罪以后也带着受阻啊，所以这是两方面都有的一种性质在里头啊。那我说你看啊，受阻呢像怀孕啊，这些妈妈们，你看你生小孩痛不痛？痛啊。你生几个？你看你是第一个痛不痛？痛。那为什么还要再痛一次啊？啊，你看这个就是你痛的过程是痛没有错，但是痛完了以后你有喜乐，对不对？所以因为有喜乐你就忘记前面的痛，所以过几年你忘掉了又再来一次啊。不是说你要去承受那个痛苦，不是，目的不是那个痛苦，目的是你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你要得到痛苦过程之后的喜乐，所以我们乐此不疲啊。我说有一句话，中国呢就是什么叫做痛苦，一方面很痛，一方面什么叫做痛快，一方面很痛苦，一方面很快乐，所以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叫做痛快。那真正的快乐呢，你说痛快比快乐还要高级一点，好像有的人喜欢吃辣，要吃得很辣他才会觉得痛快啊。也就是在过程当中，工作也是一样，你经过一个痛苦，然后你得到的那个欣慰，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痛苦成为你生活的经验，成为一个你生活在更上一层楼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事情。那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啊，其实神呢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一定有他的目的。哎，你不要认为说今天我做这个工作或者碰到这个老公啊，是运气好或者运气不好啊，其实没那回事。也就是你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从父的方面来讲，你觉得这个老公怎么这么不通达事理啊，为什么都不体贴我等等啊，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或是你工作觉得你的挑战为什么困难度都比别人大，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表示说啊，这是给你一个警醒或者一个提示，就表示说你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毕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怎么说牧师我已经这个受苦了十年怎么还在这里，也就是你重修。如果你毕业就不要重修啊，像我教会呢那个地方就是快到的时候特别特别陡，所以呢警察常常在那边抓，有的人就拿了 ticket 啊，就说哎牧师啊，为了今天早上那个不要迟到，所以你看我又拿了一个 ticket 啊。我说你真幸运啊，就表示什么？为什么会拿 ticket？ 就表示说你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在这个时间上或者在这个地区上，你还没有毕业，也就是你需要再经过。其实拿 ticket 意思是什么呢？就给你警告，你愿意出车祸还是愿意拿 ticket？ 我让大家选择，知道是拿 ticket 啊，花钱消灾，当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几乎敢保证，任何一个人，你在拿到 ticket 之前，啊，也就之前你，比方说两年都没有拿过 ticket， 我问各位，你多久没拿 ticket？ 你多久没有拿过这个交通的 ticket？ 十年了，你看哈。那我问你哈，你常不常开车？
不常。
哦，不常哈。那可能所以你十年没有拿 ticket， 那很正常啊。不要啊。
以后就会打。
对，你看。但是一般人这样，你拿到 ticket 之前啊，比方说 speeding ticket 超速，一般的人在拿到 ticket 之前，他已经超速过2000次以上。 那表示说你那次拿到 ticket 呢，运气好还是不好？你已经2001次才拿到 ticket， 这个比率非常的低，运气好还不好？已经非常好了。所以你看哈，基督徒牧师其实也是一样。你说在外面开车超速，有没有超过速？我今天来有没有超速？不知不觉，有的讲70，有没有开到71、72？有，啊，甚至于还有人教我说，牧师你很忙啊，要讲道要探访。他说你在 stop sign 不是 stop sign 一定要全部停吗？他说你到 stop sign 你不需要停，他说你只要到 stop sign 你身体往后再往前。他从外面看起来就好像你 full stop 一样。好，那我说这些事情就是你给你，像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困难，无论是家里，无论是老公跟你的关系，或者儿女的这些紧张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神在你的身上现在要让你学习功课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你的苦难为什么比别人多，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在这段日子里神有特别的心意。我就拿约伯的例子来讲啊，约伯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没有人比他更好，也就是他所受到的痛苦可以说是从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个人最不该受苦的就是他，但是他偏偏受到最大的苦。为什么？不是说他功课学够不够，而是在那件事情上他别的事情都做得很好，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而且在当地呢可以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而且他负责儿女的教育，要儿女呢，要他甚至为儿女献祭，兄友弟恭啊，家里呢非常的和睦。从人的观点来看已经几乎是 perfect 啊，一人不是没有罪的人，但是神呢就知道他就差那一点，所以就在那一点呢，神觉得需要那个地方来跟魔鬼来给等于说下棋或者在打赌。我说我们今天还没有资格让神把我们推到棋盘上跟魔鬼去打赌，可能我们还没有这资格，因为我们一上去马上就死掉。但约伯他能够，但他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觉得生活上有些什么特别的难处，可能是神在你的身上要磨练或是要做一些东西，不但是为你的缘故，像约伯他背后有一个东西，结果是要什么？让神在撒旦面前能够夸胜。本来撒旦是控告约伯在神的面前，现在呢是神借着约伯的所做的行为让撒旦呢败落，而且让撒旦根本就不可能控告约伯，反而撒旦成为一个被告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当然这是圣经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相当等于说特殊的例子。那如果对各位来讲，你又是家庭主妇，可能要工作，又在教会服侍啊，有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做，我觉得愿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能够坚立你。无论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可能你觉得很轻省很好，感谢主，你觉得很蒙祝福很好，但是不管你的情境是怎么样，我相信神今天把你摆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家庭啊，许配给这样子的老公，有什么样的儿女，我相信这些都是神为你所安排的，存着一个感谢的心领受，不需要跟人比，不需要跟人比，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主里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而且成为一个你在这个无论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只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中心，我相信你可以得到神所给你的嘉许，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人。有一天我们跟主一起享受在天上主为我们预备的宴席。好，我的时间到了。是
礼拜就是那个妈妈，我想把那个照片给他看看。
我觉得就说安慰，当然了，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哈。我觉得不是不是，但是你要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哈。我说你儿子问你送什么东西给他的女朋友，他有没有想到送东西给你？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哈，你看哈。所以我们是这样，就是你们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哈，你就习惯了。就这些东西，就算说哈，我就算说礼拜天早上我讲到，我先报告。所以很多事情是这样，像我跟师母也是这样，他也是比较不注重这方面的事情啊，也就是他不注重细节。那如果说我告诉他说今天是情人节，或是今天是我生日，你一定要送东西给我，我拿到东西有什么意义？对，那我觉得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是这样啊，像那个苏拉密女啊，跟那个主人的爱，要等他自己情愿。就不要惊动他，换句话说呢，你不要讲，你不要惊动他。但是如果说今天是弟兄会，你们都不在，你们也没有向我建议，我跟弟兄讲，然后你们都不知道，到礼拜一忽然出现玫瑰花啊，我说这样子你们会觉得惊喜。但是这种事情夫妻我觉得两个的互动是这样，有些事情呢是永远学不会，永远教不会，但是我们要做的，我刚刚提过哈，你要 live with it， 而这个才是生存之道。对，是这样哈。我觉得特别是像表达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样，当然我觉得如果说其实你们以后情人节之前开个弟兄会比较有用啊，开个弟兄会，也就是让他们知道借这个机会他能够做一些就是很小的表达，但是在姐妹身上呢可能会觉得很大的一个感动啊。那一般来讲，这是一般来讲，女的会比较敏感，男的呢会比较就是说大而化之。像一个教授呢，他有一天忽然回家，看到家里呢这个又是烛光的，又是大玫瑰花，他就问他太太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他说，今天呢是我结婚纪念日，30年结婚纪念日。这个先生呢，这个他是一个教授，哇，他说真是这样太好了，这样庆祝。他说等到呢这个不是这个太太说，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三十周年。他说等到哪一天你30周年结婚日，我会办得比你更好。其实他们结婚日子就是同一天。啊，所以这个是人的一种心理的反应，或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啊。但是对姐妹来讲，我觉得你们的做法是这样啊，如果你的先生很罗曼蒂克或是怎么样，你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他的心。有的人做事呢是做表面的，他会表面做的就是让人看了很好看，他内心是怎么样？就你跟一个人走过来，我相信你多少已经了解他到底他想什么，他会做什么，所以也不需要对人强求啊，真的。因为有我教会就一个人嘛，他这个太太呢一直希望他先生能够做一些东西，就是很小的东西对他表现，就他这个先生呢跟那个跟我怎么讲呢，他我太太真是无理取闹，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对啊，这是他的一种看法啊，他觉得没有必要。然后我觉得先生有时候很傻，其实你只要略施一点小惠，可以，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in return。哎，这个就是人的一种观念，或者结婚久了以后啊。那对姐妹啊，我跟各位就是最后在这方面回答姐妹你的问题是这样，就如果你的先生做的一些事情哈、啊，就如果他不是说让你很 pleasant 啊，比方说他家里家事也不做什么，就这些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可能是你宠他宠惯了，或许是他的母亲以前就是这样对他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是毕竟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所以你要我说 live with it， 你如果有办法改变他，改变他啊，你可以天天这个进食祷告，神一定可以改变任何人，神一定可以改变任何人，但问题是神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进行祷告。但是在他还没有完全被改造之前，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你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那我们说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我觉得就是活到这个地步，你呢能够把这个事情我都看开了，对你反而活得更好。其实我倒很建议说，姐妹真是节日的时候几个姐妹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啊 enjoy，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以做的，而不是说一定要先生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快乐啊。那当然了，我觉得在教会的教导我绝对同意啊姐妹的说法，就是我们能够从正面的角度，不是说如果先生没有做你要怎么活下去，不是这种，而是说我们可以对弟兄在某方面有些教导，让他们知道说你怎么做啊，做一点动作或是讲一些话，让你的妻子能够不但是说更爱你，而且愿意跟你牺牲可能更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从正面的角度对家庭的一个分析一个教导。同样的，我说父母对儿女也是一样，儿女对父母，我觉得这个关系啊，基本上他的关系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呢彼此我们怎么样能够劝诫，彼此能够提醒，可以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所做的可以让对方呢不但是能够接受跟他推学，而不是说按照自己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做，我父亲以前就是这样做，我觉得那样子说法今天已经没有办法适应下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我说如果说你的先生这个 Valentine 没有送你花，我早建议做母亲的你可以教育你的儿子送你女朋友花，送他女朋友花，或是送他的太太的花，我觉得让你觉得你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但这个期望你下一辈能够达到，好不好？让好的事情能够继续下去，你觉得你受到 suffer 的在你这一辈就把它停止，好吧？但是对妇女的我说这样哈，如果你的先生真是没有什么特意的表示，我觉得你也不要灰心，不也可以，但是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啊，就意义就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可行的话，当然我是觉得对弟兄的劝勉，从教会的立场可能对弟兄这方面的劝勉是比较有意义。那各位，我觉得逐日崇拜姐妹晚五分钟进来好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哈。同工要求我讲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在圣经里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一卷。那我明天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啊，让大家有一个很正确而且很有系统的观念。所以如果你们要继续查以赛亚书的话，我觉得明天的主日学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哈、啊，我们来站。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主发命令，这个传福音报喜信的妇女要成为大群，我们恭敬地把这群妇女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从上头来的恩典，好叫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立下心志，主你就翻转他们的家庭，让他们从老到少，他们的先生儿女都能够在主里重新 在主里头得到从上头来的力量，让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让主展开他们的翅膀，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愿主把天上地下所有属灵的恩典跟福分倾覆在今现在树立在你面前的妇女，让他们这一生一世有主的恩典与他们随行，让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和睦，让他们儿女关系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让他们在主里的服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众人的见证，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成为主的明灯照亮，成为主自己的见证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